在公司或者见到朋友们呢，大家的第一句话呢就是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你看到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那你知道我心中有个心愿，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一天新是一天，活得一天新是一天。如果有人啊告诉你说，怎么样活得一天新是一天呢？啊，如果你到了一个社区团体，有没有个讲座说，愿你活得一天新是一天？大家能想到什么样的情景呢？也许锻炼身体是一个，一天新是一天。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美容，啊，美容也许一天新是一天啊，或者多吃一点营养品啊，能一天新是一天吗？啊，这些啊都不错。不过呢，这些都是暂时的啊，这些都是暂时的。其实我想啊，我们每个人，你只要过了40岁以后呢，你发现呢，你的身体呢是一天一天衰退的啊，一天一天衰啊。我知道，在我这个年龄呢，那有人觉得说不是这样。我的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如果你是近视像我一样的话，你的眼睛是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是假象，那是假象。为什么呢？当你看这个小字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就看不清楚了，而且要放到这么远再看啊。在美国这边做广告都讲究叫 fine print， 就那个小字啊，小字。我现在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看那个 fine print， 特别是有的时候你买一件东西来，或者买一瓶药呢，上面那个小字你恨不得说，怎么以前我从来都是看得好好的，我最近就是看不清楚了，似乎要拿个放大镜看的才能看啊，才能看啊。很多事情呢，其实我们啊都知道啊，很多事情，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承认这样，我们的基督信仰呢，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也接受这样的事实，也尊重这样事实呢，那我们的身体呢是一天一天衰退的啊，一天一天衰退。也许有的人衰退的快一些，有的人衰退的慢一些。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除你以外》唱呢，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衰退啊，渐渐衰退。或者像刚才公乐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这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这个第16节说呢，说外体毁坏啊，说外体毁坏啊，这是消极的地方。那有没有什么积极的地方呢？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的16节告诉我们说，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是我们信仰的积极的。消极的地方我们承认，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退。然而这边告诉我们说，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啊。你读完内心新是一天新是一天，你问说到底内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啊，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呢，用了这个字内心呢，可能让我们读起来不太容易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是内心？是我说我的心里面一天心是一天吗？那在这个新约这个原文本这个地方呢，希腊文本，或者呢我们有些其他的文，比如说在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呢，那里面有个字，它原来在中文这个字里面少了一个字，关键的字人啊，这个字人。那这边说什么呢？说体，就是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一天一天的毁坏。那内心呢，是里面的人一天一心是一天。所以在这个好、啊、在这个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呢，那就这么翻译了，我读给大家听。在这个中文的新译本呢，就说外面的人虽然渐渐朽坏，但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里面的人啊，里面的人，你会问说，那里面的人什么意思啊？里面的人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人吗？啊，我想 也许大家如果看过一篇电影啊，看过一篇电影，那篇电影叫 Alien， 大家记不记得？是新外人，是不是？有没有看过？这个新外人到了这个地球上以后呢，啊，这说的是这个意思呢，说他把人给这个我们这个人给掳去了以后呢，这个新外人就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了，啊，身体里面去，偶尔的时候呢，入真容呢，会是突然就这样跑出来，啊，跑出来，所以那篇电影就叫 Alien。那这个 Alien 是散布的这么广呢，他说呢，很多这个 FBI 的人呢，啊，很多政府里面的官员呢，都成为了这个 Alien， 好 Alien， 因为他里面还有一个人在里面叫 Alien。那有一次啊，我这个孩子，我女儿呢，看到了我们的绿卡，那个时候我们才绿卡，那个有个绿卡呢是这个绿卡不是绿的，是在这个深红颜色的，上面那个字呢写着 Resident Alien。Resident Alien 说是这个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的这个女儿她说 Mom and Dad We don't know you were aliens。 她说爸爸妈妈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这个新外来人是 aliens。 她这样说的话，那等于说他们也是这个 aliens，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生的嘛，啊，所以啊，圣经这边讲的是不是那个意思呢？是我们啊，里面还有一个人呢。其实，在这边的这种的用法呢，不是保罗第一次用啊，不是保罗第一次用。保罗在罗马书的这个7:22里面呢，也在用了一个人，只不过我们中文呢没把它翻译出来。不过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翻到罗马书的7:22时候呢，那里面有个字呢，你仔细一读呢，这不是保罗第一次说。啊，里面的人，我们翻到了罗马书的7:22，啊，7:22，那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注解是什么呢？他说，原文做人，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按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的，里面的人。那里面的人到底讲什么呢？啊，里面的人讲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啊，我们都从神那里得着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有怎么样呢？有一种新的性情。一个生命有一种新的性情。一个生命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有一个新的世界观，也有一个新的人生观。那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呢，假如你用一个好像似乎用一个人来形容呢，那就比较全面，用一个人来形容呢就比较全面啊，讲的是说一个新的生命，那一个新的性情，一个新的价值观，一个新的世界观，一个新的人生观。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就用了一个人啊，人。所以有的版本的翻译呢，他是这么翻译的，那说什么呢？说里面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啊，都是一个意思。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里面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那么讲的呢，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所以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外面的身体呢，渐渐的朽坏，渐渐的衰老，但里面属灵的生命呢，可以一天新是一天啊，一天新是一天。那你问说，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一天新是一天是这么重要吗？那我们看一看保罗啊，保罗对于保罗一天新是一天有怎么样的一种的重要。大家记得我们现在读的是哥林多后书的4:17-18，那么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啊，在这个第一章的第8，那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呢？就往前面翻一点点，在哥林多后书的1:18，好，如果找到了我读给大家听。那说的什么呢？他说弟兄们，你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啊，是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是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形啊。我们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连活的指望都没有了呢，都绝了呢？ 我想我们还不到那个那样子，还不到那样子。那你可以想象保罗他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但对于一个一天心思一天的生命，那个里面的人，那保罗是怎么说的呢？那对于这里面的人，那保罗怎么看这件事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在十七节啊，这个四章的十七节，那怎么说呢？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哇，一个连一个活命的指望，连一个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可是在一个一天心是一天的人，在一个里面的人今天看起来是怎么样呢？他说是自轻自战的。自轻是什么呢？就暂时，就是一转身就过去的。那么自轻呢，就是轻微的，好，轻微的，能把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把它能轻描淡写成自轻自战的苦处呢，那是一个有内心里面有一天心是一天的生命的原因啊，一天心是一天的原因，他可以把这种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的轻描淡写成自战自觉的苦处，自战自觉的苦处。这是信仰的力量，这是信仰给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带来的帮助啊，带来的帮助。那你要问说，保罗这边讲我们啊，我们，那你问说保罗跟他的同伴他们怎么样有这种一天心是心是一天的这种的生命呢？他这一天心是一天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那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四章第十六节，这边有两个字，所以，他说所以我们不善感，体外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生。这边讲所以呢，我们讲前面让他们能一天心是一天的这个原因呢，就在前面，就在上面这个地方。那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他能活得一天心是一天的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那我们一起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保罗他活得一天心是一天。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到第十节，好不好？来，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到第十节。来，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有这，不是出于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遭逼迫，使基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好，这边保罗呢写了他经历到一种神的大能啊，经历到神的一种的大能。那在古代的是怎么样来描写这个经历到的大能呢？那保罗这边就用了瓦器跟瓦器中的宝贝。在古代，在这个中东那个地方呢，或者在古代在这个近东那个地方呢，富有的人呢，因为觉得社会上治安不好呢，他就把宝贝呢藏在这个瓦器里面啊，一个很好的一个珍宝呢就藏在这个瓦器里面，然后呢就埋在地上呢，那防止别人呢把它给偷走啊，把它偷走。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把你的宝藏在这边啊，藏在这边。假如说有人要来偷的话呢，其实要偷宝的人呢，他看的是那个整件东西，那贵重的不是那个瓦器，贵重的呢是瓦器里面的珍宝啊，贵重的是瓦器里面的珍宝。那我们讲瓦器在这边这个比喻中，瓦器指的是谁呢？瓦器指的就是他自己啊，他自己。那这边的这个宝贝指的是什么呢？那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宝贝指的呢就是耶稣啊，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呢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呢圣灵。所以解经家说呢，这个宝贝呢，或者是指的耶稣，或者指的是福音，或者讲是神的同在，或者讲圣灵啊，圣灵。那不管怎么样，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他说他的生命之所以一天心是一天呢，是因为他从神那里经历了一种莫大 的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这个莫大两个字的英文叫呢，叫 surpassing， 啊 surpassing， 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是超出我们自己以外的那种的能力。所以这边讲的，这里讲的，讲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说要显明这超乎我们自己之外的能力呢，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是从神那里来的。保罗他承认他们在传道的时候呢，他们有许多的患难，有许多的艰难。那这边的这个字叫做，这边这个字说心里作难，英文叫 perplexed。 那什么是 perplexed 呢？那就是在你在患难中间，有时候是茫然不知所措，就是作难的意思。心里作难呢，就是茫然不知所措。保罗他承认他们有的时候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呢他下接下来就什么呢，却不至失望。那个失望更好的一个翻译呢，却不至绝望。他说在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绝望啊，他们没有绝望。第八节到第九节啊，第八节到第九节，那么这一段呢是保罗他们在传道的时候常见的一种啊，常见的事情啊，常见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跟十四章里面呢，也讲到保罗他们在第一次在这个去外面旅行布道的时候所遭遇到的啊，所遭遇到的困难。那他们都遭遇到了什么呢？他们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呢，他们在传道，结果呢犹太人，这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啊，十三章的四十三到五十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三到五十节，他说那里的犹太人呢，看到他们哈、啊，看到他们传福音有这么多人来听，那些犹太人呢就满心的嫉妒，然后呢反驳保罗他们的话，而且呢他们诽谤保罗啊，诽谤保罗。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就挑拨在当初有比较有威望的这些人呢，威望的这些人呢，或城里面有名望的人呢，把保罗他们从这个城赶出去啊，赶出去。保罗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因着传福音的缘故呢，被别人逼迫，被赶出去。那么保罗也说，他在以哥念啊，以哥念这个城的时候呢，那他们在传道呢，却有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长官呢，来凌辱他们啊，凌辱他们，甚至呢，用石头打死啊。用石头来打他们，还没到打死，用石头来打他们。结果呢，他们就从那个城呢就逃掉了。你没想到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有不得不逃走的时候呢？我想在美国这里，我们还没有见到这种的情形啊，还没见到这种情形。那么在路斯德呢，在路斯德呢，那我想这个是大家都记得的，保罗传道。结果一些人呢就拿石头来打他们，那打的这情形怎么样呢？那他们以为保罗被打死了，所以呢就把他拖到城外去啊，拖到城外去。那这些人就回去了。你知道当这些人都围在保罗的边上看他到底死了没有的时候呢，保罗并没有死啊，保罗并没有死。那他站起身来呢，又回到城里面去，第二天呢还照样的向人布道，就有许多人信了。那保罗这些的经历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第四章的第八到第九节这边所说的，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却不致死亡。那这段呢就是保罗所说的啊，这段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他能这样做，那保罗他能这样做，不是因为保罗的身体特别的强壮，也不是因为保罗他特别有能耐，也不是因为保罗他特别有办法啊。保罗之所以能这样呢，那是保罗这边说的呢，因为他心里面啊，因为他的生命中呢是一天心是一天，因为他经历了神的大能，他才能这样做。因为他经历了神的大能，他才这样做啊，才能这样做。那我想保罗他的经历呢，对今天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有同样的意义啊，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同样。如果我们能经历到神的大能呢，在我们的身上能显明神的大能呢， 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同样的一天新是一天。我曾经到这个国内啊，国内那年去宣教的时候，在国内呢见到一位在这个家庭神学里面的一位这个神学生啊，一位神学生，看上去就非常活泼，也非常健康啊，也是有活力的一位的弟兄，而且他会弹吉他啊，他会弹吉他。那如果你不知道他背景的人呢，你大概就说啊，这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非常活泼的一位弟兄。可是跟他谈过了以后呢，才知道说，原来他曾经在中国的南方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吸毒者，他是一位吸毒者啊，一位吸毒，一位吸毒的。那是因为信了主耶稣的缘故呢，他不仅仅戒掉了吸毒的这种的啊这种的这个恶习呢，他还呢到神学院里面去，他奉献给神，到神学院上神学院，然后去帮助那些吸毒者呢来戒毒。那这是什么呢？那这是神的大能显明在这个人的身上，神的大能显明在这个人的身上。认识主耶稣，得到了新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能得到神他帮助我们的大能啊，大能不是因为这个人特别有能耐啊，不是因为他能戒毒，而且不仅仅戒毒，而且能去帮助别人戒毒。那在他的身上呢，就显明了神的大能。我想，如果你到宣教的工厂上去呢，有机会到外面去宣教呢，我相信呢，你也能经历到那神在你身上的大能啊，经历到神在上，特别是在宣教时候呢，你能经历得到的。去年五月的时候呢，我们历史教会有一个短宣队啊，短宣队到国内呢，帮助啊，帮助我们在那边的啊，那边的这个家庭教会，帮助那边的家庭教会。我想出去的人啊，出去的弟兄姊妹呢啊，除了一两位曾经去过呢，那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啊，有三位呢是从来没有出去宣教过的，从来没有出去这个宣教过的。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了宣教工厂上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想我们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没有去过的弟兄姊妹觉得很担心，说我到了那边我能派上什么用场呢，我能做什么呢？但只要我们好好的在这边准备，我们好好的在这边预备呢，那你就知道到了那个宣教工厂上的时候，那你是真能经历到神给你的大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是靠我们的能耐，也不是靠我们的办法，那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去那里宣教的时候呢，我想弟兄姊妹他们都亲身经历到，怎么他们在那边的分享，他们在那边的讲座，能让坐在底下的弟兄姊妹他们催人泪下呢，能感动的啊，感动的催人泪下呢，这是他们从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啊，在历史教会这里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是能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在那样的场合中被神所用呢，能让你自己经历到神给你大人来感动底下的听众，这是在宣教的工厂上我们能经历到神的大人。同样的啊，同样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呢，我想我们也能经历到神的大能。保罗在这边讲，保罗在这边讲，我们四面受敌。我想在我们的工作中，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呢，在你的工作中呢，你已经有一个，你已经有一个这个项目了，已经有个 project， 已经很忙了啊，很忙了。可是呢，突然间呢，有四五个呢，这个项目呢，同时加到你的身上来。好，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做这个，做这个主管或 manager 呢，那你能感到不仅仅你是做一个，而且一下子来三四个，而且就像这边说四面受敌，一下子都在你边上了。而且呢，也许呢你在工作的时候呢，可能这些除了这个难的这个难的这个 project 之外呢，工作这个活之外呢，那么也许旁边的同事，也许旁边的小组呢，并不是那么怀好意的啊，怀好意。这边就有点像这叫做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我们能 来到神的面前，能向神求智慧，能向神求力量来帮助我们，来圆满的完成我们的工作。那这是什么呢？那你在你自己的工作上呢，你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了神的大能。同样的，假如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许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就有件事情总是过不去啊，过不去，或者呢在跟我们的孩子关系中间呢，就有一件事情就是过得啊，就是难，很难过去，一碰到就是一个钉子在那，很难跨过去的。当我们向神来祈求，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赐我们力量，我们能有一天能越过了这件事情，越过了这个难关，那这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了神的大能。那按保罗的话说，当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了神的大能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天新是一天，一天新是一天啊！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保罗他的生命变得一天新是一天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好，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一到十二节，好不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一到十二节。来，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写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保罗在这里说呢，他说他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传福音的缘故，因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传福音的缘故，所以呢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从早期一直到今天啊，我说早期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人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呢，冒着生命的危险被交于死地啊，被交于死地。然后保罗他怎么说呢？然后保罗说呢，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保罗讲呢，虽然这些困难，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虽然这些困难，虽然这些患难，虽然这些死亡呢是跟随着我们，然而呢福音的益处，然而那个因着福音得着新的生命呢，是产生在你们的身上。虽然患难困难死亡是跟随着我们，然而福音的益处，然而新的生命是产生在你们的身上。那这叫什么呢？那就是一种舍己的行动跟舍己的结果。这是一种舍己的行动跟舍己的结果。从保罗他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一天能新是一天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舍己啊，就是因为舍己，因为舍己，舍己是主耶稣的性情，也是主耶稣的生命。舍己是主耶稣的性情，也是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他是怎么说啊？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的舍己啊，这是耶稣的舍己。当我们能渐渐的来学习舍己，当我们学习为别人来放弃我们自己的时候，当学到给别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慢慢的能活出耶稣的舍己的榜样。当我们学习好放弃我们自己，当我们学习慢慢的为别人付出的时候呢，那在我们的身上呢就能显现出主耶稣基督那种舍己的生命啊，舍己的生命。那因为这样的生命呢，因为这样的舍己的生命呢，那我们就可以活得呢一天新是一天。这种舍己的生命呢，让我们活得一天新是一天。关键在给别人，关键在给予，给别人就是 giving 啊 giving。我记得两个月前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讲到啊，讲到这个美孚人生的时候，也讲到这个怜悯给出付出。我记得那次我讲的呢 是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里面的好撒玛利亚人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好撒玛利亚人在给出的时候，为别人付出的时候，那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呢？一种的心态呢？因为有一个犹太人，他问啊，有一个犹太人官问这个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他想的是呢，为别人付出，好、啊、为别人帮助别人呢，都是以我为中心，是谁是我的邻舍？可是耶稣告诉他呢，耶稣告诉他呢，要问的是什么呢？应当是以别人为中心。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当为别人付出的时候呢，你应当以别人为中心，而问的是谁是这人的邻舍？谁是这人的邻舍？你问自己说，我是那位需要帮助人的邻舍吗？我们应当这样问问题，那就对了啊，那就对了。帮助别人，为别人付出，是以要帮助的人他为中心的。那今天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舍己为别人付出呢啊，讲一个特点呢，就是主动，主动啊。耶稣在世上舍己，耶稣在世上为别人付出呢，那总是主动的啊，总是主动的服侍别人，为别人付出，甚至在最后的晚餐之前啊，在最后的晚餐之前，我想我们大家还记得啊，上个礼拜天吴长也讲过啊，讲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前呢，他是主动的啊，主动的来服侍跟随他的门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门徒呢，他们为了自己身份的缘故，或者为了他们自己面子的缘故呢，他们不肯主动的来服侍别人，就是为其他的门徒洗脚啊，其他的门徒洗脚。如果你仔细读那段圣经呢，是大家都已经都坐下了。那么坐下了，耶稣呢从席间站起来，他已经坐下了，又从席间又站起来，然后怎么样呢？主动的去为门徒们洗脚。按理说他是老师，那这些门徒呢就要为他洗脚的啊，为他洗脚。然而耶稣并没有这样，而是反而耶稣选择了主动去为门徒洗脚，他选择了主动服侍门徒。那么门徒的失败在哪里呢？门徒的失败就是在他没有主动，他们不想，因为自己面子的缘故，也许身份的缘故，他们就没有主动，也没有去服侍别人。那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主动去服侍门徒啊，主动去服侍门徒。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啊，有人就这么说，他说什么时候你选择不去服侍你周围的气氛呢，就变得僵化冻结。他说你什么时候选择不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呢，那你周围的关系呢，就气氛呢就变得僵化冻结。那你什么时候选择主动去服侍别人呢，那你就会发现爱开始涌流，人心开始敞开，很多的问题呢都得到解决。当我们主动去的时候呢，人心就敞开，爱就涌流，很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啊，美国有一位的作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啊，有个作家，他名字叫 Marian Jenkinson， 叫玛丽啊，玛丽啊，这个名字叫杰克森啊，玛丽杰克森，他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叫什么呢？我读它的名字叫《拥挤座位上的寂寞》，拥挤座位上的寂寞人心，就是很拥挤的地方呢，有一位寂寞的人啊。英文这个题目呢，它叫做《Crowded Pews and Lonely People》，《Crowded Pews and Lonely People》。那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啊，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它讲的是有一位名叫这个比利的男孩子啊，比利的男孩子呢啊，为一位叫 Jim 的这个另外一位男孩子呢为他祷告啊。他为什么要一位男孩子为另外一位男孩子祷告呢？就在这个中学里面呢，那是因为这个 Jim 他父亲是农场主呢，那 farmer 呢，农场主呢，在一次这个小飞机坐这个飞机的时候呢就失事了啊，失事了，所以他父亲就去世了。那么有一天，这个 Billy 在这个学校的这个 走下楼梯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 Jim， 所以看到他呢，他就看到他以后呢，就刻意的朝着他走过去，然后呢，跟他寒暄一句，跟他寒暄说：“你过得好吗？”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I'm OK， 就我还可以，我还可以。但是这个比利还是停在那边，啊，走过去说又加了一句话，啊，这个就是看到了他的主动在那里。他说呢，他说你知道，自从你父亲过世后，我一直都在为你祷告。听完这句话呢，那这个 James 呢，他看着 Billy 呢，就拉住这个 Billy 呢，就从学校的这个楼梯呢就走下去了。那走下去就到了学校这个建筑的这个 building 的后头呢，建筑的后头呢，就跟他讲呢，他说你知道吗？我刚刚跟你说的，我跟所有人说的一切都不错呢，是一个谎言。他说我告诉你的，告诉他一切都不错呢，是个谎言，因为事实上呢，我们一点都不好。他说父亲去世了，农场里面的这个母牛呢，没有人能管他们，那原来农场里面的机器呢，也没有人会操作。那他说我的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但我一直不晓得你一直在为我祷告。他说我不晓得你一直在为我祷告。那这是什么呢？有好多时候我们每个人确实有许许多多的难处，在我们内心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也许我们都难过到了极点，但是呢，我们不会主动告诉别人，也不会敞开我们的心怀主动的去告诉别人。那除非有人主动的去关心他们，除非有人主动的去关心他们。那这边啊，这里讲的舍己为别人摆上，当我们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主动的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主动去为别人摆上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生命中呢，就开始彰显了主耶稣那种舍己的生命和性情。当我们有这种主耶稣那种舍己的生命和性情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呢，就像保罗所说的，一天新是一天，一天新是一天，因为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原来从来没有过的啊，从来没有过的啊，从来没有过的。好，那我们一同再来看啊，再来看保罗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变得一天新是一天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好，我们一同来读，来一同读，从第十三节读到十八节，十三节读到十八节，这是比较长的，我们要不然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好吧？十三节读到十五节，来，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并且叫我们一同站，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在这里呢，保罗从十三节到十五节，那从十七节到十八节呢，讲了他对神的信心跟神的盼望啊，对信心跟盼望。那保罗在这里呢，用了诗篇116篇的第十节的那一段的经文呢，啊，引用了那段经文来表明他的信心啊，表明他的信心。诗篇116篇呢，是一般圣经学者认为呢，是一位以色列的君王，这位君王很可能是大卫，很可能呢是西西家啊，西西家王，很可能是大卫，很可能是西西家王。他因为蒙拯救，脱离了死亡，而赞美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诗篇。那么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就表明了这位诗人他对神的信心啊，他对神的信心。那他是怎么说的呢？这边怎么说的呢？那我们一同来看第九节。那么在第九节呢，诗篇116篇第九节 就讲到了这位诗人啊对神的信心是什么。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诗篇116篇，你打开圣经中间啊，116篇的啊第九节。那他对神的耶和华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就在这句话上。好，我们一同来读，找到116篇第九节啊，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哎，他说呢，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呢，他可以在英文讲是 walk in the land of living， walk in the land of living 就是这边中文翻译的啊，翻译的呢是行活人之路。这是在神面前一种信心的祈求，一种信心的祈求。或者是大卫，或者是西西家王，在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呢，他对神的这种的呼求啊，对神这种呼求。那么同样的呢，同样的保罗呢说他也基于同样的信心呢。那如果你们中间有英文圣经的呢，还有一句话呢，就是叫什么，他说 with the same spirit of faith， 他说 with the same spirit of faith， 就是中文这边的中文这句话呢说，但我们既有信心，这句话啊，让我们既有信心跟这英文里面的 with the same spirit of faith 呢稍微不一样点，那你就知道说保罗他说呢，他跟诗篇116篇那位诗人一样有同样的信心。那同样的信心，他所以他说呢，他也所以说话。他到底说了什么话呢？他到底说了什么话呢？你仔细读下来，第14节呢，就是跟诗篇116篇的第九节呢是很类似的话。那怎么说的呢？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像不像诗篇116篇的第九节呢？那是很像的啊，那是很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生命，他的生活能活得一天新是一天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对神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他对神有坚定的信心。那如果我们今天如果对神也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呢，我们也可以像保罗那样活出一个一天新是一天的生活，有一天新是一天的生命。我记得还是2个月前呢，我跟大家分享过美福的人生里面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对神有那种的坚定的信心。那跟大家分享说呢啊，怎么样啊？第一个是信心是什么啊？第二个呢，如何来建立我们的信心？这里讲的信心呢，跟我们得救的信心呢是不是讲的那同样的这个信心？那个信心是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那这里讲的信心呢，是一种对神的仰赖，对神的依靠，这种的信心啊，仰赖依靠这种的信心。那我们不但这种信心表现在我们不但信神可以，而且呢信神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就是说我们不但相信 we not only believe he can but we also believe he is willing，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仅仅可以，而且呢乐意啊，就是这个意思。对神的信心就是这样，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的11章6节里面说呢，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believe he can， 而且呢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 he is willing，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讲到如何建立我们的信心呢？有几个办法啊，有几个办法。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心情上，也不是建立在周围的环境上。我们的感觉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第一件事情，如何建立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啊，是话，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上。 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上，或者说我们的信心反映在我们跟他的关系上啊，关系上。有一个故事呢，我想是很能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来理解信心这件事情。有个小故事，他说在许多年前呢，有几位这个植物学家呢，他们到高山去采这个植物的标本，植物高山采这个植物的标本，所以他们发现了一种奇特的花草啊，奇特的花草啊，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是呢，这种花草呢，只开在悬崖底下啊，在悬崖底下。那这些啊，这些要想得到这个花草做标本的呢，那你只能呢借着这个绳子呢，这个滑到这个悬崖底下呢，来采集这个标本啊，采集这个标本。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呢，觉得太危险啊，太危险，所以呢就没有人敢下去，没有人敢下去。后来来了一位这个牧童放羊的孩子呢，来了一位牧童，所以这几位植物学家呢商量了以后呢，说我们既然我们都没人敢下去呢，那我们就准备一根绳子，让这位牧童呢下去帮我们把它给采集了，然后呢拿上来，那我们也给他一个好的报酬，因为他帮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人敢下去啊，所以就把这位这个牧童给找来了。那这位牧他这些植物学家就跟牧童说呢，那我们在上面拉着绳子，你呢就另外一头呢你就绑在绳子上，然后呢你就手就拉着绳子，我们给你放下去啊，我们给你放下去，而且你帮我们把这个花草采上来呢，那我们给你很好的报酬。那你知道这个孩子听了以后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去不去啊？去，是不是这么简单就去呢？这个孩子呢对这个植物学家说呢，说好我去，不过呢你先让我跑回去把我爸爸给叫来把我爸爸给叫来。那他回去了，把他的父亲给叫来了，他父亲也带了一根粗粗的绳子跟他一起来，然后呢他父亲把那个粗粗的绳子一头绑在他的身上，一头抓在自己的手上，就把他从悬崖那边呢就放下去了，放下去了啊。这孩子到了悬崖底下，把花草也采了，结果就上来了啊，上来了啊，得到很好的报酬。那有几位这个植物学家他就好奇，为什么你不敢信靠我们呢？我们也会像你的父亲一样牢牢地抓住这根绳子啊，牢牢抓住这根绳子。不过孩子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认识我的父亲，他抓住了绳子，我就不害怕什么了。这就是保罗啊，这就是保罗。因为保罗他认识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他所信的是谁，所以他可以完全交托给他的神啊。同样的，当我们认识他越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越信靠他。认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对我们神的认识上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跟我们的神的关系上面。这就是这位孩子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啊，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保罗呢啊，保罗在他对神的信靠上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学习的啊，应当学习的。这就是在第十七节到十八节那边所说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表现在我们可以等待，信心是表现在我们的等待。那保罗在这边怎么说呢？他说呢，他因着信心，他可以轻看目前的苦处，而且等待将来的荣耀。等待，他顾念的不是可看见的，而是顾念所看不见的，还是等待，还是等待。这现代人有个通病啊，这现代人通病叫做什么呢？中文讲是说是损时间的满足，损时间的满足或损时间的回报啊。英文是比较好，叫 instant gratification， instant gratification。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方便面文化的时代。什么是方便面呢？就是马上来了， 马上得到报偿，不愿意等待。但信心呢，就体现在你的能等待这件事情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的神啊，行事的神。那在这个以赛亚书的49章有句话什么呢？那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等候能体现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等候呢，也是一件很难学的功课啊，很难学的功课。你知道有个这样的故事，讲一位这个基督徒，他对神这么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给我忍耐，现在就给，求你给我忍耐，现在就给，不能等待啊，不能等待啊，因为我们很难明白一件事情，不能等待，一件事很难明白，就神他既是这样乐意赏赐给我们，前面讲的，那为什么？”还要我们等待，就不现在就给我们呢？在圣经中里面有许许多多告诉我们要等待的例子啊，要等待的例子。摩西他得到了十诫，他等待了40天，而不是等待40分钟。我们讲圣灵降临在马可楼上，在新约马可楼上，让我们等了10天，不是10分钟啊，不是10分钟。为什么要等待呢？那你知道我们人现代人的通病呢，就是看结果啊，看结果。可是神看重的是什么呢？神看重的是那个过程啊，神看重的是那个过程。那么借着等待的这个过程呢，神让我们的个性被塑造，那神让我们的信心被锻炼，那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成长成怎么样子呢？就是在这个过程的中间，而主要不是那个结果，在这个过程的中间呢，那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变得一天新是一天。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为什么我们要等待的缘故，在等待的时候呢，来体现我们对神的信心啊，等待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在新年啊，在这个新的一年呢，虽然我们的身体会衰落下去，会朽坏下去，会衰落下去，更好的是我们的身体会衰落下去，也许我们会遇到各样的艰难，也许会遇到各样患难的事情，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啊，意想不到的困难。然而如果我们能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在我们的身上能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我们在各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操练舍己，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充满对神的信心，那不管什么样的事情的发生呢，那我们都可以说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呢，是一天新是一天，一天新是一天。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活得一天新是一天，那也是值得我们兴奋的一件事情。知道这个在新年的时候大家见面啊，大家都说 Happy New Year 啊， Happy New Year， New Year 没有什么好 Happy 的，但是一个新的你呢，却是值得你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 Happy New Year 应当是什么呢？ Happy New You， Happy New You 啊，这是我们应当说的。那我们好不好对我们周围的人，旁边的人说呢，应当是 Happy New You 啊，来Happy New Year 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呢，我们因着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神的大能，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操练舍己，也能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对神有这样的交托，能让我们活出一天新是一天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这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借着这段经文，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 借着使徒保罗在差不多2000年以前能把他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读到他这样的经历，以致我们今天都能感觉到的新鲜，能感觉到有这样的大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回想我们自己过去，我们只有许许多多不足的地方，然而主，我们知道你自己是信实的神，你也是帮助我们的神，求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许多各样的环境中，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的大能，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能更多的来操练舍己的生活的方式，也帮助我们对你的信心能更加的进一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在新的一年可以活出那一天新是一天那美好的生命，有美好的生活，也能在我们的社区中为主你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主你自己特别来恩待他们，来怜悯他们，也愿他们在这样的新的一年他们能认识自己，因为只有他们认识你，他们才能经历你自己的大能，也只有因为认识主耶稣，他们才可以过舍己的生活，也因为更多的认识你，跟你有美好的关系，他们才可以对你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一个一天新是一天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你恩待在我们中间在座的朋友们，我们将祈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夏江老师的正道，那我们用这首回应诗歌给他们去站立。祝你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万千时代中，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灯光照耀，让这地充满福神荣耀，你我分手，分手中人心意，活水永流，一次爱怜悯恩待万邦求。照亮这地，祝我们仰望你的容颜，愿你荣耀向我们彰显，生命更新天天不断改变，愿你真理荣美让人看见，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灯光照耀，让这地充满福神荣耀，你我分手，分手中人心意，活水永流，一次爱也你恩待万邦，修法命令主啊照
你。我们继续站立，为今天的正道、今天的奉献来祷告。